弗罗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教会举行一年一次的野餐活动。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也有很多摸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快乐。我们为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巴不得明年这个时候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有这样的团契的时间。这个夏天呢，孩子们已经放假，很多的弟兄姐妹要去海外旅游探亲。我们教会整个夏天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有去各个地方回家，或者是出差等等。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纪念这些弟兄姐妹，愿神看顾他们，来保守他们平安。大家晓得，因为近夏天这个小学要维修，要装潢，所以今天是我们在回来之前最后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就不在这儿敬拜了。请弟兄姐妹互相转告，如果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请你提醒他。这是我们到九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回到这儿来敬拜神。也就是说，七月和八月整整两个月，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星期天我们不在这个地方聚会，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下个礼拜我们在新的地方，大家知道，你们等会手上都拿到那个单张啊，等会我们还要报告，请弟兄姐妹互相转告。还有呢，因为这个期间有很多的搬迁呢。很多的一些未确定的因素，所以请弟兄姐妹在下个礼拜天你来早一点，看看教会有什么需要，神的家有什么需要，看你能不能参与一点点帮帮忙，让整个新的变迁不至于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好吗？请弟兄姐妹放在心中，为这个事情摆上祷告。我们今天继续讲有关婚姻和家庭的主题哈。上一次是杨玉弟兄讲到神在家庭中的旨意，讲到神的心意是要通过婚姻来祝福我们，通过婚姻来操练我们，所以一夫一妻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这样的主题，我们讲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主，你把家庭赐给我们，让我们尝到一点点天堂的滋味。主，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家庭变成地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变成我们人生的祝福，不希望我们的家庭变成我们短暂人生的咒诅。主，求你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靠你的恩典和力量在家庭当中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爱，赐给我们的情，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要让我们家庭来荣耀你，来见证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作家叫做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92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爱尔兰人，是个著名的剧作家。我们中间很多人看过他的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很多人看过是不是？这个人呢很有才华，脑子很聪明，但是他人呢长得不是很好看，应该说长得很丑。他长得呢，但是呢很高，很瘦，瘦得像个芦苇。那有一天，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士，就跟他讲，这个女士是个舞蹈家，会跳舞。他就跟肖伯纳讲，他说啊，他如果我们两个结婚的话，那我们的儿子啊，要有你的脑袋，有我的面容。那该多好！那肖伯纳很聪明啊，他就说：“ 如果我们的孩子，下面是什么你们知道了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有你的脑袋有我的长相，那怎么办？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想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就是这个女生的心态，这个女士的心态，她寻找一个完美的组合。我想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人，在你没有结婚之前，你就希望找一个完美的配偶啊，白马王子了，我们这么想，找一个非常美的，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形成一个家庭，那该多幸福。我想我们在结婚之前，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幻想，是不是？向往一种完美的组合，完美的家庭，完美的生命。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生可能有完美的爱情，但有没有完美的婚姻？有没有？没有完美的婚姻。爱情很美，当然这个爱情无限的延长的话可能就不美了，是不是？我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婚姻家庭，不是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出发来讲这句话的，而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教导不是空穴来风了，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可以印证出来，看看你周围有几个家庭是完美的，你看起来是完美的，但是你进入他的家中，你发现一点不完美，是不是？你看圣经里头，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是没有看到，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因为圣经不糊弄人，圣经叫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现实世界当中。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幻想，但是你不要绝望，不幻想，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不绝望，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可以获得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生活，否则神不会让你结婚的，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心中有一个完美，寻求完美的组合，完美的配偶，完美的孩子，完美的婚姻。那这个观念本身不错的，但是有三样事情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这个世界是有罪的世界，你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政府吗？你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老师吗？你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家吗？你找不到的。这个世界是有罪的世界，你找完美你是幻想，你注定要失望。第二个，即使你的生活当中你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什么完美是什么意思你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你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可是你跟他一旦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的时候，那完美就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不完美。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家庭，没有完美的政府，也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的完美的婚姻。你一旦进入这个婚姻当中，你的婚姻就不完美了，即使对方是完美的，你不完美。第三，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观念，为什么？神曾经造人的时候把一个完美的东西放在你的里头，你知道过，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了，但你向往，你向往一个完美的东西，你向往一个完美的时代，完美的人，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家庭。什么就是完美的？你心中有一个完美的观念在那儿，但是你把这个完美的观念放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放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当中，你的完美就变成不完美了。很多人就生活在一种对完美的幻想当中，所以他一直要寻求完美，寻求绝对的完美。可是把那个完美一旦放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一个男人的身上，那完美就不再完美了。刚才讲了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人。很多人一生在寻求完美，一生在追逐一个梦想，而这个男人不能让我满足我完美的那种梦想，这个女人不能满足我完美的梦想，所以我要寻求一个更完美的。你这个寻求本身，你忘了一件事情，人心中那个完美的观念是神放在那儿的，只有上帝 才能满足你内心深处那种完美的那种追求，那种向往。一旦放在一个人身上，你决定绝对你会失望，也会痛苦。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男人和女人一直要寻求一个完美的东西啊，这个太太已经不可爱了，再换一个更可爱一点的，这个先生不可爱了，再换一个更可爱的一点。你没有想到你追逐的那个完美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个完美只有在你的心中，在你灵魂的深处，只有上帝才能满足你那对完美的追求，因为上帝本身是完美的，世上你找不到一个完美。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首先要记住世上没有完美，不要幻想。你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但你向往一种完美，不要忘那个完美是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只有上帝能填满那个渴望。人世间没有任何的家庭，没有任何的男人和女人可以满足你内心的对完美的那种向往，没有，不要幻想，不要幼稚。那么基督徒该怎么生活呢？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头告诉你，婚姻是个约，神圣的盟约。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守约，不要毁约。第二点，上帝希望男人和女人结婚以后，二人成为一体，一体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好像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日子，没有那种一体感。就第二点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婚姻当中要拆墙，不要筑墙。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条鸿沟阻隔，或者一个高墙住在你我之间，没有那种一体的感觉，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要亲密，不要冷漠。夫妻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心里的垃圾太多，人与人之间跟你的配偶之间的墙筑的越来越高的时候，亲密感也没有了，几乎是凑合过日子。很多人，我们现在在这儿讲过，很多人生活在不冷不热之中，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少人生活在又火又热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只讲这三个方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个约，先知马拉基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450年左右，比孔子稍微晚一点点。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被掳到今天的伊朗波斯帝国，然后那个时候呢开始回去了。那个时候人心啊对神，他们也敬拜神，他们也献祭啊，到上帝的祭坛痛哭流涕啊。你今天读的经文里都说你的前妻的眼泪洒满了祭坛，如果你读那个经文，那儿前妻几个字下面是打虚点的，是没有的。那意思说这一帮人是指这些人，不是指他们的前妻，来到这个祭坛面前痛哭流涕悔改来献祭。上帝说我不理这一套。那这些人怎么说呢？哎，上帝你为什么不理我呢？这讲什么？是讲这些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良知很非常的麻木，上帝拒绝接纳他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下面就讲了一个原因了，原因是什么？说因为你们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完全的分离，你是一个理论上的有神论者，可是你的生活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为什么？你的家中以诡诈待你的配偶，以暴力待你的配偶，而且你还想休你的配偶。圣经上讲的是休妻了，但是我想这是双方的。家中有诡诈，家中有暴力，家中企图有休妻，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说我是见证，我也是审判。然后上帝怎么说？圣经上怎么说？说不要离开你幼年娶的妻啊，她是你的配偶，配偶你知道吗？ companion 是一生跟你行走人生道路的伙伴，不要离弃她。然后还讲了一个什么？ 也是我们蒙悦的期啊。这个蒙悦，请弟兄姐妹知道，圣经上讲的蒙悦，如果你读那个圣经，就知道，那儿不是指 contract， 而是 covenant。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 contract 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离得开 contract 契约啊，是不是？你租房子要签名，要签约，是不是？你要找工作，有的时候要签约，你跟人家经商的时候也要契约，都要签字，要契约，叫 social contract， 这是一种契约。契约的目的是什么？我跟你签了一个契约，是因为对我有帮助，对我有益处，所以我跟你签约。如果对我没有益处，我干嘛跟你签约啊？我不需要跟你签约，即使签约我也可以毁约。但是圣经上说，婚姻不是 contract， 婚姻是什么？婚姻是 covenant。 covenant 的意思就是神圣的盟约，圣约，神圣的圣，约会的约，圣约。什么意思？婚姻两个人不是说只有你和我同意就行了，我们俩厮守终身，白头偕老，这是我们中国人美好的愿望，是不是？但是圣经上就告诉你，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是在上帝面前订立的盟约。上帝是你婚姻的基础，上帝是你婚姻的动力，上帝是你婚姻的审判。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世上的婚姻就像一栋房子一样建在沙土上面？因为它是一个 contract。你们有看到现在有些电影明星在结婚之前就开始订了一个约嘛，是不是？如果将来你在我之外找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你要赔我5000万。你们看到这样的明星，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结婚之前说好了我们可以过日子但是呢，你的银行跟我的银行账户分开的，我们离婚的时候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少了很多麻烦，是不是？这叫做 contract， 不是 covenant。covenant 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是婚姻的基础。我们在世界上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不懂啊。我们有婚姻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嘛，你爱我，我爱你好了。为什么我爱你？是因为你长得很美，所以我爱你。结果有一天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太太脸上皱纹越来越多，发现这个先生不像过去那个意气焕发，而且是唯唯诺诺的，没有什么成就，换一个算了。为什么？我爱一个更美的。太太过去很美，现在不美了，出现一个新的美的女人，那我就爱一个更美的人。你看你的基础如果建立在这个上面，你的婚姻基础牢靠吗？不牢靠。有人说我爱这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很有钱，很有社会地位，很有学识。可是将来有一天你发现一个男人比你丈夫还有更高的地位，更有学识，你怎么办？动心了，背叛了。还有婚姻你放在上帝之外的那些基础上，那些基础是沙土。所以婚姻的约是圣约，就是告诉你婚姻的基础是神。你在神之外找任何的基础，那个基础你小心。你看今天很多人婚姻失败，可能从来没有认识到婚姻的基础是神。讲婚姻是盟约，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人过去受过伤害，但是今天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已经在婚姻当中，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已经提了一个新约，提立了一个婚姻神圣的盟约。可你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已经在神的面前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太太，这个先生，我要和他厮守终身。为什么？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神是我们婚姻的见证，神圣无婚姻的基础。有人说你不知道啊，在一起受过多少的伤害，他背叛我，他出卖我，他对我冷漠，跟他在一起生活没有安全感，在他生活在一起只是伤害。而且他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他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那个感觉。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生活中没有那个感觉。我说什么叫感觉呢？结婚之前呢，他住在我的身边，我身上就发麻。我有的时候他坐在我身边，我下去有一种发晕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美啊。我说感谢主了，你一身发麻一身发晕，你就不能开车不能上班了，是不是？那是暂时的，你一生不能永远追求那种感觉啊，感觉是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 爱不仅仅是感觉。如果一个人一生把爱仅仅当成个感觉，他很不成熟。爱是一种什么？爱是一种决定，是一种意志。The love is a decision。为什么？在上帝的面前，当初我决定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我要持守这个婚约。我的太太现在是满脸发黄，我爱她，我决定要爱她。我的先生没有什么出息，我决定要爱她，跟守她到底。这在上帝面前是个约啊，是没那种感觉了。你再回头的感觉，你现在找一个年轻的、貌美的、有出息的男人或女人，那感觉是回来了。可是过了三年以后，感觉又没有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你一生就活在感觉当中，你一生没有平安，你一生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爱不仅仅是感觉，爱是一个决定。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不喜欢的就换一个。婚姻就像脚上的鞋，穿破了就扔掉一双，再买一双新的。人都是这么做选择的，但是今天我们归顺了基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选择，要厮守终身，靠神的力量，靠神的恩典，我持守下去。那这是爱，是一种决定，爱是一种选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明白了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将来要面对神，无论过去是怎么样，但现在这个婚姻我一定要维持，要持守下去。所以在婚姻当中，弟兄姐妹，你的心灵深处有一个东西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要让你的心灵里头留下一个缺口。我知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灵里头有一个门，这个门是个后门，永远是敞开的。他跟他配偶相处的时候，说能过就过下去，不能过我就从后门溜走。有没有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一种切断后路的那种感觉。不行我们就分。弟兄姐妹，这是为你的生活，为你的婚姻生活留下了一个缺口。撒旦就要利用这个缺口来破坏你。因为你从来遇到一点难处的时候，你就想到从后门溜走，解体，这个婚姻解体算了，重新开始。这种错误的想法一定要从你的心中给拔除。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不要在心中留下一个缺口，说不行我就从后门逃走，这不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弟兄姐妹，第一点，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一个道理，婚姻是神圣的约，要守约不要毁约。第二点，婚姻当中要拆墙不要筑墙。你知道美国有个作家叫马克·图温，生在康州Connecticut Hartford 那个地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文学家，很有想象力。他说啊，亚当跟夏娃当时在伊甸园中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堵墙。但是每天呢，这个亚当心中也不安，夏娃心中也不安，觉得心中空荡荡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突然发现对面好像有一个人在那边，所以亚当就跳起来看，那墙很高嘛，就跳起来看，那个夏娃也跳起来看，那看跳来看，看来看去看不到全貌嘛，对不对？这个心灵空荡荡的，总得不到满足嘛，他跳来跳去多麻烦，爬过墙头算了。所以亚当呢，我不知道是亚当还是夏娃，是谁爬墙的我不知道，反正有一方从那个墙上就翻过来，他们就成为一个夫妻，生活在伊甸当中。那这是马可·图温用他的想象力，圣经上没有这么讲啊，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对不对？我想用马可·图温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男女之间有一个可见的墙，比较容易翻越，啊，这个墙两尺高、三尺高，我可以翻过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人人之间有很多无形的墙，这个墙让婚姻变得越来越没有味道。婚姻变得越来越冷漠，夫妻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也有距离。很多人觉得活得不再有意思了。有的人这个墙啊，像纸一样，一触就破，那还不错呢，问题不大。有些人的婚姻像什么呢？那个中间那个墙啊，是木头做的，问题也不大。有些人的墙呢，是砖做的，而且呢， 一气一高，一气一厚。还有些人的墙，夫妻之间的墙是铜墙铁壁了，炮弹都打不倒。那这个家庭跟弟兄姐妹讲，这种家庭是没有无可救药了，因为他们之间是铜墙铁壁嘛，没有办法，彼此不能沟通，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可是他们之间有一堵墙啊，铜墙铁壁了。但是很多人家庭不是铜墙铁壁，我知道大概是木头做的墙或者砖砌成的墙。你想这些墙从哪儿来的？无形的墙从哪儿来的？你想一想这墙哪儿来的？你回想一下你的家中，你和你的配偶之间有没有墙？当初结婚的时候你们之间是有墙的，你的背景跟我的背景不一样，后来你的教育程度跟我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你的气质和我气质不一样，但是后来慢慢夫妻之间，这两个恋人之间把那个墙给翻越过来了，墙给拆了，所以你们结婚了。可是生活几十年之后发现不对呀，中间的墙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个人习惯不一样，每天都建很多的墙。我要吃咸的，他偏偏要吃甜的，一天还可以，常年这样下去，那正好就增加一个墙了，增加一块砖，是不是？我晚上9点钟睡觉，他偏偏要看 DVD 看到3点钟，一天还可以啊，常常这样搞下去，你的生活中就在不断的建墙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说要管一管，孩子不能放纵了，要给他一个尺度在那儿。另外一方面说，不是的，孩子只要培养他的自尊心，不要打伤他的自尊心，让他怎么做？教导孩子方面又不一样，又在砌墙了。很多的父母来到美国以后，帮助自己的孩子，这是好心好意啊。可是父母一旦来了以后呢，因为父母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他自己的家族观念，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那女儿、女婿，或者是婆婆、公公，跟你之间，有的时候关系又不大容易相处，长期产生一些怨恨，心中的墙又慢慢砌起来。还有什么呢？比方说还有什么？过去受的伤害，他曾经背叛过我，他曾经在众人面前诋毁我，他曾经这样对待我，对待我的家人，这都是婚姻当中那些墙住在哪个地方。这个墙你不拆除它，它就一筑一高。婚姻中筑的墙每天都在筑墙，弟兄姐妹，每天你在无意当中你在筑墙，可你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墙给拆了，你想不到。结果婚姻当中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今天很多事情不讲，只讲一件事情。婚姻中一个大后墙是什么？不能赦免，不能谅解。以前 Samuel Johnson 是第一部编这个英文字典的人，这位聪明的，当然也是个基督徒，他就说啊，当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是越是快快的赦免，你就是越聪明。为什么？遇到这些墙的时候，你不赦免就是一道无形的墙，你不赦免这个墙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结果你夫妻之间在一个屋檐下，你老死不相往来，心与心之间不再有碰撞，这个家庭活得没有什么意义。不能赦免是婚姻当中一个致命的杀手，他常常批评我，他常常看不起我的家人，他自私，只想到他自己的家人，不想到我自己的家人，这种怨恨，这种苦毒在心中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墙就盖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导致家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而且心中产生怨恨、埋怨，不赦免他，那这个婚姻的墙就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厚了。弟兄姐妹怎么办？你想要过好日子，夫妻之间真的成为一体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墙给拆了，但是你拆不掉。人与人之间，你知道，我们人这那个砌墙，我们往往能做的，你不要花任何的努力，你把这个墙就会砌得越来越高，对不对？按照你的旧习惯，但是要拆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拆墙是上帝的主位， Forgiveness is divine， 是上帝的主位。什么意思呢？你到神的面前来，我刚才讲了，爱是一个决定。所以在面对生活中这些墙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赦免他， 我做个决定来赦免他，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主啊，你给我能力来赦免他。好多人几十年前的事情一直埋藏在心灵的深处，就像个老鼠一样在咬住他的灵魂，他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一想到过去那些鸡鸡狗狗的事情，他心中就怨恨了。很多人到老年的时候生活也不快乐，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积下那些怨恨和苦毒一直没有清除干净，生活就这么凑合着过，所以他心中没有喜乐。所以他主的那些主啊，你给我一个决定，让我谅解他，让我饶恕他。你如果你没有决定，你的这个怨恨，你的这个不赦免，你这个抱怨一直储藏在你的心中，你说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做个决定来饶恕他，来赦免他。第二个，你说主啊，让我不要为赦免来设定一个界限。很多人说是的，比方说你这一次我可以赦免你，那么第二次我就不赦免你了。有些事情是可以赦免的，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赦免的。你过去你骂过我的爸爸妈妈，我赦免你一次，但是你现在背叛我，我就不赦免你了。赦免有一个限度在那儿，弟兄姐妹，你不赦免的话，你那个墙就在那儿越来越高啊！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快乐。有人说没快乐拉倒，我重新来找另外一位。我告诉你，不要幻想，不要幻想，不要幻想，因为你自己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婚姻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你会把你老的问题重新带到那个新的婚姻当中，你的生活会重新像过去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主啊，你帮助我赦免。赦免是什么？不赦免就像一个绳子打了一个结啊，在那儿两个人有过节。我们中国人讲话很好啊，有过节。赦免是什么呢？把这个结给解开就叫赦免。但是你说我从来就没有决定要解这个结，那这个结就永远存在了。你说主啊，你给我智慧，给我力量，把这个结给解开。你首先有一个决定呀，是不是？然后你说这个结呀，如果他也打了三刀呢，我就不解开了；如果打一刀呢，我就解开。你看你有条件的，是不是？那这样你的结就永远在那儿。所以你说上帝，你给我一个力量，让我解开这个结，让我把心中的这个怨恨、苦毒、不赦免，把它铲除干净，靠你的力量。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定？你没有这样的决定，你夫妻之间，你那个墙就做得一高一厚啊，最后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味道。很多人的生活的确就是这样过来的。有甘甜吗？没有甘甜。有快乐吗？马马虎虎。生活就是这样。但神对这样的生活不满意的，神是希望你快乐、幸福、平安、满足。上帝给你的婚姻是让你得蒙祝福的，不是让你承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你让住我，给我力量忘记过去的事情。很多事情可能不想忘记了，但是我不要再怨恨他，谅解他。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婚姻要亲密，不要冷淡，不要冷漠。什么意思呢？圣经上叫你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体是让你亲密啊。现在这个社会的问题，因为人不知道什么叫爱嘛，因为爱就是两个身体在一起，那叫爱。所以人的爱变得越来越肤浅。圣经上告诉你，基督徒的婚姻当中要有深度的亲密。什么叫深度的亲密？人的身体、人的身心灵是一个整体的，但是为了便于我们来讲神的道哈，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认识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身心灵是三个层次，一个比一个层次更深。如果你要追求两性之间的亲密、夫妻之间的亲密，身体不能活跃，身体的需要不能忽略。身体哪些需要啊？吃、喝、睡、穿、性，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忽略的。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在一起生活惯了，我们过去在一起大学上学都不会烧饭，每天就随便糊弄糊弄算了。你每天喂全家人都是猪食，猪吃的食物一样。你一辈子跟他吃猪食，从来没有吃过人食，他也无所谓，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他身边有一个人天天给他用人食来喂他，他觉得有温暖感了，对不对？”他还回来吗？我不是说吃遍了什么都重要，但是你生活也不能就是这样凑合着过嘛。大家太忙了，太忙，随便凑合凑合过算了。 你把身体的需要给忘了，不能天天用猪食喂家人哦，用点人食。啊，性，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哪儿去，一说性就是脏的，脏的为什么神要造你啊？有的时候把性就当成一个武器，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行，你要我就不要。弟兄姐妹，身心灵的结合哈，那个亲密首先从身体开始，你没有身体的那个亲密感，你生活怎么培养那个合一啊？是不是？但是我想这个事情我讲的不能太多，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吃喝穿住还有这个性，身体的需要，是不是？有人说啊，我的先生不讲究，我的太太也不讲究，整天穿的就像个叫花子一样，那这个问题不大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也需要改变一下，那我不是叫你整天去关心这些东西，不是这样，就是想到对方有什么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好了，如果圣经上仅仅是讲到夫妻之间的合一是身体上的需要，那也太肤浅了。圣经上说你更深一点，更深一点，心灵的合一，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在这儿你常常来做礼拜你就知道，我们常常做个比喻，你的心就像什么，像一栋房子，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的房间的，这个房间里放的是怨恨，这个房间里放的是恐惧，这个房间放的是渴望，这个房间是放的是计划，这个房间放的是不解冤，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对工作有恐惧，对未来有渴望，对人生有很多的计划，房间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很多夫妻之间生活了一辈子啊，他从来没到你的房间里头去，你呢也没进入他的房间里去，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问问你自己，谈恋爱的时候天天泡啊泡啊谋啊谋啊，天天泡谋，天天泡的，可是你结婚了以后，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你自己有没有进入你对方的那个房间里头？有没有去进去过？对方的心里像一栋房子，有个门要进去的，你有没有进去过？你问问你的太太现在内心最恐惧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丈夫最渴望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就说明你没有进入那个房间里头去吗？是不是？你的丈夫渴望尊重，你有没有给他尊重？你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你从来没有进入他的对方的房间，你怎么叫合一呢？合一只是身体上晚上睡一觉吃吃饭，那就叫合一吗？你吃吃餐馆也可以啊，是不是？那心灵上的合一你有没有？你从来没有进去过吗？所以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孩子，每天至少每个礼拜花点时间在一起谈什么，孩子睡觉以后谈一谈我心中的 frustration， 我心中的渴望，回心怀疑冷淡，对生活的幻想谈一谈。我的女儿很小，有的时候我就跟她讲 Tell daddy what is in your mind， 哦，她说哦 daddy 我脑子里想什么。有的时候也的确是这样，跟你的配偶也要这样讲 What's in your mind， 对方有恐惧跟他讲嘛，花点时间住在一起天天对方在讲。可是问题在哪儿呢？很多人说我们不讲啊，一讲就讲不通，一讲就是要吵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说好多家庭有这样的问题，开始的时候也尝过，过一段时间拉倒吧，算了，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沟而不通没有问题。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沟通啊。Communication，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以为是夫妻之间结婚就拉倒，什么事情就结束了，错了，是不是？要住在一起，敞开心门，敞开心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夫妻之间住在一起，在沟通心灵的时候，让你进到我的心灵里头，让你进到我房间的这个心灵的房间里头的时候，他在观看你的里头，你跟他分享我里面恐惧，我的单位那个人对我实在是很 mean， 对我很不好，他跟你讲的时候，你怎么办？特别是很多的弟兄啊，我不知道弟兄有这个毛病啊，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啊。一听到这个以后啊，马上镜头就来了，就开始 preach， 就开始教导他了。你怎么这么蠢呢？你事情是不能这么做吗？我告诉你，对付这种人用这个方法，一二三。我跟你讲，很多的时候夫妻之间沟通不能这种方式，不能这种方式。他向你打开他的心门，让你了解他里面储藏的是什么东西。他是希望有个聆听的耳朵，不是听到一个人来指教他，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你就觉得马上就开始教导他。在家庭当中很多的 争吵，双方有的时候就太骄傲，觉得我指点你教导你，有的时候用圣经的方式来教导对方，是不是啊？这样家庭教导越来问题越来越多，结果怎么样呢？沟通的大门又关闭了，跟你没得讲，讲什么？对不对？一讲你就教训我，不讲了。比如说一讲你就批评我，不讲了，所以家庭的门就关闭了。哦，只有身体上的合一，夫妻嘛，有些身体合一都没有，心门的合一就关闭了。这样的家庭有亲密吗？没有亲密。圣经教你的亲密是深度的亲密感。在夫妻之间谈问题的时候，比方伤害过去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你也可以提起来，我当初做的那件事情实在是对不起你，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羞愧，对方也认错了，可是你一听了是的，你马上反而跳起来就说你这个人这个一开始就指他，是不是马上就产生问题了？人家已经认错了，已经知道错了，在你面前悔改了，你反而就用这个机会来骂对方，指责对方，那这就是没有智慧。你知道一旦不听对方的悔改，不听对方的倾吐心声，你这个心门就关闭了。所以弟兄姐妹，对方向你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听一听，听不要输，听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搂搂他，抱抱他。我们中国男人自小受过毒害的，你知道吗？说男人不要温柔，温柔是女人的事情，男人不要温柔。弟兄姐妹，圣经上教你说男人要温柔的，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姐妹不敢讲，说没有，有人刚才说是没有，有没有？圣灵的九种果子里面有没有一种果子叫什么？有没有？那温柔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事情呢，有一个女儿，一个爸爸跟女儿关系搞得很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儿啊开始找一个男朋友，那爸爸呢就很不同意，每天一提到这个事情呢，双方就争吵，吵这个女儿呢还是找男朋友，这爸爸就气死了。后来爸爸在教会里明白一个道理，说爱呀要温柔，一定要温柔，要仁慈，要恩慈相待。女儿是找男朋友了，可是你哪天骂她逼她，她不接纳你啊。所以有一天这个先生就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对我的女儿知道怎么以温柔待她，啊，不总是整天就是教训她、批评她。所以有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走上楼，哎，听到女儿在电话上在哭，他就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子，哦，原来是，那关系断了，那跟对方的关系已经断了，所以女孩子在哭。要像平时啊，这个爸爸就会打开门，马上站在女儿面前说，我告诉你了，他是个 jerk， 对，他是个混蛋，我跟你讲的不太像受伤害了吧。他按照过去的脾气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但他说不对啊，我的里面有个男主，我的里面有男主，不行这样，我的爱里面不能直接批评指责，我有温柔待他。所以他推开门，轻轻地坐在女儿的床边，女儿看到爸爸来了，知道爱批评的时候到了，女儿就哭啊。哎，她哭了也会发现爸爸没有批评，爸爸只用双手来拥抱她，女儿就哭得更惨了。女儿就说，爸爸，我当初会不该应该听你的话。那这个关系处得很好了，是不是？男人有的时候用温柔的方式来表达爱，或者我们男人缺少这种爱，我们自小受到毒化教育，就说男人不要有温柔，男人需要温柔的，特别是太太遇到伤心的时候，他出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在身边搂搂他，抱抱他，坐在他的身边听他的话，他把心门打开向你敞开呀。男人也需要向你的姐妹打开你的心门，这是第二层次的这个合一啊。第三层的合一更难，邻里的合一。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你的配偶可能还不是基督徒，从来没有这种合一。邻里的合一是什么？邻里的合一极为关键，弟兄姐妹。因为你双方都在神的面前看自己，站在神的面前，你的灵魂打开的时候，你在上帝的里面进的一深，你看问题就越深。你在上帝的面光之中看到什么？哦，你和你的配偶都是尘土，在本质上都是尘土， 弟兄姐妹，你和你的本体，你的配偶的本体是尘土。你现在弃他的时候，不能赦免他的时候，你想一想，他是一堆黄土，你弃他什么？他过去伤害你、骂你、背叛你，现在想想，主啊，他现在已经悔改了，是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光当中，我发现他和我生命的本体都是尘土，没有什么值得你气的。第二个，你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你要发现，主啊，我们不但是尘土，我们还是你的儿女啊！我们现在不但生活在一个家中，将来要在你的永恒的家中，我们天天相见呢。有人说，我现在恨你，我不希望见到你。如果你真是神的孩子，也知道你将来在神的家中天天相见，是不是？你在上帝的面光当中，也知道我也是个罪人。虽然对方背叛过我，对方伤害过我，骂过我的家人，看不起我，在孩子事情上不听我的，但是主啊，我也是个罪人。你在上帝的面前不敬的一生，你就不会之间有更深度的亲密。有的时候你看到对方，哇，这个男人是我心意的男人，在我的丈夫之外，这个男人我很心意，这个女人在我妻子之外也很心意，你就想一想，主啊，过了50年以后，这个心意的男人也是一堆黄土，这个心意的女人脸上也爬满皱纹，也是一堆黄土。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你看到人的本体他是尘土，看人的本体里头有罪，他和我一样，我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不再活在肉体当中，你活在生灵里头。今天你看看你周围所有的家庭啊，所有的家庭，他们以什么来处理家庭的问题呢？当家庭产生争吵的时候，产生隔阂的时候，他有什么方式来对待？以肉体的法则。你对我爸爸不仁，我对你爸爸不义，你背叛过我，我为什么就不能背叛你呢？你不能用金钱来支持我的家人，我为什么用金钱来支持你的家人呢？这叫什么？以牙还牙，是肉体的法则。你用拳头打我，我用拳头打你，这是肉体的法则，是不是？但是神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不再活在肉体当中，活在生灵里头。哦，你骂我的爸爸妈妈，你骂好了，我不会骂你，我有选择，我可以骂你，但是我不骂你。但如今我用神的温柔、神的爱来待你，这叫以属灵的法则对待属肉体的事情。很多人就用肉体来抗拒肉体，家里争啊、吵啊、闹啊，为什么？你发脾气，我也发脾气；你摔碗，我打电视、砸电视，是不是？这叫做什么？以肉体对付肉体。但是如果你在上帝的里头，活在神的圣灵里头，你用圣灵的法则来对付属肉体的事情，你说你吃亏了吗？你不是吃亏了，你蒙受极大的祝福。为什么？对方会慢慢改变的。我们从结婚那天起，我们生活在一种谎言和欺骗当中。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对方。没有结婚之前改变对方不成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从来没有洗过碗，到你家去洗碗没问题，结婚以后再试试看，做不到了，要改变他，你改变不了的。很多夫妻活在一起都试图改变对方，你改变不到的。但你一旦真是活在圣灵当中，按照圣灵的法则来做事的时候，你自己改变了，对方看到你的改变，他也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一直生活在属肉体的法制当中，结果家里面争啊吵，没有快乐。婚姻可以成为祝福的，婚姻也可以成为咒诅，婚姻可以成为天堂，婚姻也可以成为地狱。但是关键，你到神的面前来，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的灵合一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合一，你的肉体更加合一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掌握的一个秘诀。所以你在一起夫妻之间一定要有祷告的生活。上次杨玉弟兄也讲，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祷告。我们中国人你知道，从来没估计没有祷告过。爸爸跟女儿跟爸爸在一起，爸爸说我不要跟你祷告，爸爸就不习惯了。那夫妻之间祷告有的时候也不习惯，那冲破这个不习惯，弟兄姐妹先祷告。双方在一起祷告是什么意思啊？你站在神的面前呢，你骂他，你说你是个罪人，他讨厌讨厌死了。可你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是不是？一到上帝面前来，你的灵魂一览无余，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一定要有祷告，祷告 夫妻在上帝的面前，你越是祷告越多，你们两个在一起关系越亲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寻求婚姻不要只是满足于肉体的合一，那个合一是个假象，如果没有下面两个的话那是假象，很多人只是满足就这个东西。还有心的合一，还有灵的合一。我知道很多人我们还是在这个合一的过程当中，但是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去走，一步步的引导我们。如果你真的夫妻之间身心灵合一的话，你能尝到一点点基督和教会那个联合的味道，那是上帝创造万有的一个奥秘。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请弟兄姐妹跟他一起跟我讲好不好。我们今天讲到三点，要守约不要毁约，要拆墙不要筑墙，要什么啊？要亲密不要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好，要守约不要毁约，要拆墙不要筑墙，要亲密不要冷漠。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家庭当中如果亏欠你的地方，你饶恕我们。主，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持守婚约。不仅仅是持守，主要让我们拆墙，不仅仅是拆墙，主要让我们身心灵正式合一，让我们家中有喜乐，有平安，有祝福。主，我们向往美好的蒙你祝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可是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力不从心，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缠裹我们。主，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头靠着圣灵来行事。主，我们帮我们教会的这暑假期间有很多外出的弟兄姐妹，探亲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保守他们平安，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同时主，你鼓励我们的这些你的孩子们，把福音当着鞋穿在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诉说你的名，见证你的荣耀。主，我把教会的搬家的事情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看顾和保守我们每个细节，每个关卡。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来，让这个家荣耀你，见证你。主，我们中间也有生病的，主啊，你怜悯，求你医治。以敦林的父亲，主，你安慰他，你怜悯他，他还在医院当中。主，你保守他的生命，让他晓得你是佛火，你是生命。主，我也帮我们中间杨红、马怀燕、王伯春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怜悯他们，医治他们。主，愿主的荣耀充满每个家庭，也充满我们的教会。愿主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高的举起。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